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四世纪现在进入到一个重要的人物要出场了。
是谁呀？
就是唯一的女士师啊。
哦，希拉蕊是吧？
不是啦，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女人当家，总是就是遭到一些非议，再次讲起来挺不公平，对不对？唐朝有一个一代女皇武则天，对不对？
武则天是唐朝吗？
唐朝，唐高宗嘛。那他后来还改了朝代叫做周，但是呢时间短短的又马上恢复到唐朝，所以在唐朝这个时候算是中国历史上唐朝算是对这种人种啦、男女地位最开放的时代呢。想不到这样的一个女皇也不过没有好几年啦、人家政绩实在是相当的好、做得也蛮好。
真的、
对呀、武则天在任的时候呢，对不对？因为她很会用人呢、所以她用的这些官吏都非常的清廉呢、做得非常好，对不对？
她是用女人还是用男人呢？
男人呢、
这就诀窍就在这里了。
对呀、对不对？这唐朝女皇一代女皇武则天，她就是用到一些对的人，做了一些对的事情，但是后来呢？这个后人呢要把他这个权力拿回来还是把他讲得很难听、所以这是挺可怜、我们的这个世师啊，女世师底波拉是不是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呢？
那就看他在哪里被讨论，在世外桃源被讨论的话就有点危险。
哎呦，这个真的你不能这样讲，今天对不对？
对，
整个大东亚地区女人地位最高的国家是哪一国？
那当然是中国啦。
对呀、伟大的祖国自从革命先贤毛泽东同志。
什么毛泽东怎么叫做革命先贤呢？
他怎么不算革命先贤？请问你他有没有革命呢？请问你他是不是比我们先呢、对不对？请问你他是不是还挺聪明的，所以叫他革命先贤哪一点不对？
我总觉得你这么一叫好像把他对不对？被贬官了，被贬值了。
贬官了，这他也算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人物，把女性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是不是？把这些只会读书的这些穷酸的臭人打成臭老九之外，把这个女性地位提高，一跃成为东亚唯一一个稍微男女能够稍微讲起来平等的国家。也想不到这个风气也。就吹到了这个教会啊服饰上面甚至于呢所以蒙哥你也稍微讲点话，你不提到这个话，
这个节目我要谨慎小心的，因为蒙哥一直有臭名。
对啊，这个话题对不对？小贝就豁出去，那你就在那旁边这样。
我今天能做的就是你每次说对不对我就说对。
哦，那还做节目干什么呢？
今天轮椅讲，今天兴致很高啊，
没有兴致很高啊，对不对？我只是在想说，所以呢，这个女性地位提高之后呢，发现呢，中国女性有一个不服输的精神啊，这点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
非常难人可贵还是难能可贵，这不一样。女人不服输哪里是男人可贵，是
男
能可贵。
男能可贵好不好？
好
你看嘛，早期的女人她觉得她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力，对不对？她的各方面都要依附在男人之下。但自从呢解放之后，女性地位也被解放之后呢，这是可以男人做的事情，女人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做。
但是女人可以做的事情，男人却不一定做得到，对不对？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女男不平等的地方。
没错，所以你说对不对？各行各业，那我们说很多的佼佼者现在都是女性之外，那当然这教会里面，对不对？你这些弟兄们说口才没口才，说人才没人才，说学习没有学习，说奉献没有奉献，是不是？祷告起来也没有办法感动人，是不是？对人的关怀也不够，是不是？不够温柔，不够体贴，对人的包容也不好。所以当然我们女性，我们的这些姐妹就是教会的典范，慢慢就一步一步走上了服侍的 角色，
那这尤其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我们要查的士师记第四章，对吧？
像底波拉很明显，就是男人软弱的时候，你女人还不出来，那更待何时呢？
嗯，
是不是？
是。
所以呢，女人出头，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是不是？男人太差了，那怎么办？神就在这个世代特别兴起了这么多的众姊妹来把中国这个福音工作能够接续下去，是不是？
嗯，是。
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底波拉。
讲得好，讲得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把底波拉好好的拿来研究研究呢？
好，那我们就士师记第四章，对不对？
嗯，对。
但是怎么样啊？直接就啊跳到第四节，还是前面第四章前面还要讲？
这当然第四章前面需要讲啊。
背景介绍啊，
对对，
念一下。士师记第四章第一节，以物死后，就是这个左手便念这个，
等一下，小贝，那个字竹字头一个请物的物，那个字真的念物吗？
以物，哦，不然就念以户啊，可能念以户。
你查过字典没有？
还没有，可是这个
我也没有。
听人家念好像念，但是呢，这个英文的译音应该是叫以户，对不对？
哦，
所以我们可能叫它以户、以物啊，以物、以物都可以。
好。
以户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
他们又走回头路了，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这个耶宾我就喜欢他，
你喜欢他？
这个名字很不错，一个有他名字里面有宾这个字，然后又有耶和华的同在，也叫做耶宾。耶宾这位这个王啊，他很会用人哦。他的将军是西西拉，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大将。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
哇，很惨呐、啊。
铁车900辆，不错啊！哈，铁车就是今天的装甲车嘛，哈。
这个迦南王耳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耳背？人家叫做啊，耶宾变耳背这样哦。
这你只看他一半的话，他叫耳背啊，对不对？
对呀、啊，迦南王耶宾呢？你看他这是一个呢比较崇尚科技的一个王啊。他用的都是铁车，是不是？新科技产品当武器呢，哈，马上压制四方了，这个王不错。
这个就是我们前几次讲的嘛。
嗯，
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人呢、啊、迦南王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比如说当初住在那个地方的赫人，他们会用铁的。
哦，对啊。
但是以色列把他们征服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技术弄下来。
对呀、啊、照理讲以色列人挺聪明的，怎么这个学不会呢？
那不是学不会，你可以有这种劈柴挑水扶苦的人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不做的。那小贝，你现在自己会不会割草？
你不能，你这个根本是借福音来推脱这种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什么该做的事情？
看不起这样的人，是不是？就说你要他很忙于福音的，对不对？正当的家事不做，对不对？
这你看老莫来，第一个老莫来说25块一个院子，第二个老莫说20块，第三个老莫说15块就一个院子，那你自己还割草吗？不割草了。
对的，15块当然是哈，不是现在涨，他现在涨了1-2块钱和3块钱，要18块的。
哦，真的，
对
这个打铁啊。是很累的事情呐、
啊，
是很粗的活啊。
就这样说不做，
就是了。你看在美国，你说美国失业率很高，可是美国很多的事情，这个黑人也不做。
对，你讲这倒是对的。有些工不是他找不到，而是他不愿意去做。
对，你现在碰见教会哪个弟兄，你问他说你会不会杀猪？不会吧？
对呀、啊，就有杀猪。
屠宰场没有人会啊。
对，
跟你晓得，我认识有美国高学位的人，他们后来就学会杀猪、
啊。真的吗？
嗯，
你说美国的华裔还是什么？
华裔啊，出来留学的。
华裔他们学会杀猪，不太可能吧？
谁说的不太可能？
他们就自己去养猪，然后自己来杀，这个好像是非法，这个叫私宰，私宰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不是啦，不是的，你要私宰就养一只小一点的嘛，教会烤肉的时候直接插一根棍子就上去了。从前有蛮多人在美国拿不到居留就。到加拿大拿居留，
到加拿大去拿居留，对，这个我听过。
你有学位就可以申请，你积分点够就可以申请。
对，加拿大他们的移民政策是这样子。
那在加拿大这个移民政策，它虽然让你进来移民，可是它并没有保障你的工作。
对呀、
所以很多人刚刚到了加拿大的时候，那什么出工都做，就像现在的老莫一样，屠宰场是一个很普遍的工作。
哦，真的哦，就去屠宰场学习，哎、那也不错，蛮好的人生经验、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样杀猪，你就不知道这个猪血它到底是它好还是不好的一种食物。
你又来了这个。
哎呀，猪血要放血，把猪吊起来，对不对？一刀下去砍在什么地方，然后那个猪血从它的上面这样子流经这个猪的身体啊，一直流到下面啊，下面一个桶子来接着，所以这个血不但是猪的血，而且它流经它全身，流经全身就经过它所有的器官呢、出来这个它非常的香甜，这个猪血怎么能吃嘛？是不是？不要说他就是直接用那个他注射筒从身体这样抽出来，这样还干净一点。他是流遍这只猪的身体啊，这样慢慢把它积下来的。哎呦，你觉得这个被吊起来的猪，它有被洗得很干净吗？它刚刚是不是上过厕所？有没有洗手？这样哎，
是这么来的、
啊？对呀、所以也不错啦，去学这个也杀猪也不错。那你讲这个干什么？这跟我们底波拉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讲科技啊，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去做这种出工，把这种打铁的科技学下来？
那为了要征战，自己不预备，所以以色列人后被人家欺负。
迦南人被征服了嘛，对不对？
就叫他们，
但是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把他灭尽，留下来他们会打铁，让他们打铁，
就叫他们负责去打铁啊、打完铁啊，再用他们打出来的东西。哎呦，
是啊，可是他们一强盛起来的话，你就没词了。
哎呦，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向来的典范。你看，他们都犹太人本身都不太去念那个什么理工科啦、电脑啦、机械啦这种东西，让老中跟老印去念就好了。
真的吗？有这种说法吗？
当然是啦、对不对？这个、
那他们念什么财经是吧？
你这个犹太人他聪明一点，就是说他呢，让他养他这些机会都让给你们啊，你们好好去读书，你们也很会读嘛，对不对？老中、老印、数学什么都很好。你们读完之后，你们找到好的工作，赚了钱呢，你这个钱呢，我再来帮你管理啊，对不对？你赚了不少，我赚的更多。
你从散播种族歧视的言论，
这是真的了。而且呢，你看你很容易生病，你一生病，因为你太认真去赚钱了，你太聪明了，所以你很容易生病。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喜欢当医生啊，不然就是当这个财务管理方面的，对呀、他就这两个他们觉得特别出，因为他们都是等于算是这整个体系的最终端了、最后那个地方，钱最后会归到这个地方来。
是，好吧，好吧。当初当他们这个教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教会没有把社会呢整个的翻过来，没有。他们里面还留了很多所谓的原住民，神告诉他们要灭尽的，要把它全然灭绝的，全然赶出的，他们没有做到。为什么没有做到？其实有好处的，留下他们有好处的。
哦，会做铁，
对不对？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你看看就烧砖，那金字塔是不用铁的。
对对对，
从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圣经的记载真的是很正确的。
嗯，
迦南人。他们进去之前神就跟他们讲了，其实用现在的话就是这是一组科技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
对
不对？你好像一群叫花子打进了大上海或者打进了东京，一看这些高楼啊摩登啊，哎呦，把你都吓坏了。
没错，
他们会造这个大楼，你会造吗？
我不会。
对，所以他就说那边的诚意啊又大又美，是高的顶天，非你所建造的。非你所建造，谁所建造的？他们建造的。那你进到这里边，你们难道还在跟埃及一样只会剪草烧砖做一点 mud house 是不是？那怎么行呢？你当然要留一些他们的人来给你做苦工嘛。
虽然打赢他们，但他们的科技甚至比我们高。
对，你要是只要是好用啊，你把他们收编下。没想到呢，犹太人一作恶呢，耶和华就把犹太人赋予夏甲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你没想到他的将军是住在外邦人的地方。他说在夏甲作王的
夏所，
在夏所作王的，他不是说是夏所王啊。
啊，
他开始的时候不见得看起来像个王啊，因为本来再怎么样，以色列把他们征服的差不多，就是个王，可能也像个李后主了哈。 但是你没有想到他在外邦之地他有将军呐、
啊。哦，就是里应外合，哎、他外面还有他、
哎、对对对
他的人，哎呦，
一下子满清入关了，你
想
都没想到、
哦啊。哎呦，这个讲的就是这样哦，他的将军虽然在关外，然后他就开了城门让他进来。
对，他的将军是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舍，你看看。
哎呦。那就是就我就知道了，所以他这个西西拉这个将军他就是他也有一个红粉知己哈，就是陈芳芳对不对啊，就住在这个就是住在这个犹太人的管辖之地，所以他怎么样他一定要打进来把他的陈芳芳给救回来。
这个耶宾王这个尔贝王有铁车900辆啊，
哎呦，一辆铁车据说可以载3到4个士兵啊，以前这样，
哦，真的
啊，所以呢，他这个前面是用马车在带，这个铁车在古时候的战力非常的强啊，因为你看，你看他车子靠近你的时候，你周边人几乎都没有办法去他靠近他，他在车上他可以用弓箭，他可以用这个长矛，所以呢，所向无敌啊，很厉害，
那这铁车九百辆也可能是后来造的，但是更可能是这个西西拉将军呢、啊。从外邦人住的地方呢，就直接开进以色列来，就大大的欺压他们。
是，
对不对？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对，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了啊。这个你说铁车应该是谁在做的东西？这种科技的事情应该是弟兄在做，是姐妹在做啊？
啊，你大概是弟兄吧？
你这种国防的事情，是不是？
对，
这国家是不是安危啊？这个战略计划如何啊？你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在有没有出了一个女的国防部长？有没有？
这个好像倒是没有诶、欸，
就是的，就是的，
男人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也比较能够就专注在这个上面。
是，尤其那时候你不能期望他们这个女人出来打仗，这。是不是？所以你看后来为什么底波拉出来啊，亚裔出来，女人打胜仗，这男人没出息啊，从这个地方已经出来了。
所以从第四集开始，
男人在打仗之前就已经丢掉他们该有的职分。你看在第四章以前，第三章最后，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
山家。
他用什么赶牛的棍子打死600腓力士人？
对，他不用什么铁器啊，不用什么很先进的武器，用赶牛的棍子就可以打死600腓力士人。
不，反过来说，他只有赶牛的棍子，好不好？
哦，他也只有这个。
对，以物还会打中两刃的利剑。你到了这个
山
家的时候，
只有赶牛的棍子。
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当然我们晓得了啊，我们只知道四世纪，不见得是按着时间顺序。但是他既然这样记下来，你还是可以这样念的。到现在为止，从约书亚死了以后，有俄托涅兴起来，以物兴起来，山家兴起来。
对，
那
这
三个弟兄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好像没什么特别，因为每次就是说他就。救了以色列人，
而且就是这样杀了一些人就救了，杀了一些人就救了，
没有进一步的作为。
哦，
这些事情啊，当他们做了事实之后，有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律法？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权限嘛？对不对？
这东西是它不是个权限问题。你看以后以色列的王他是不是？要大家守节，这个事情决定以色列的兴衰啊。
可是他们又不是立位人，对不对？他们可能不太敢乱讲。
他做事师，他可以鼓励百姓去献祭。他可以鼓励百姓向耶和华守节，他可以鼓励百姓去尽心尽力遵守耶和华吩咐给摩西的律例法则，这样就能够带进来以色列真正的复兴。到现在为止，这三个弟兄带下来的以色列群众，他们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欺压我们的是不是被打倒了？
哦，对，
就如此
了。
就有点像美国人在选总统一样。
哦，
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就是看谁选票多。
哦，也不会的，人家那他的政见，有的时候提一提，要是能够真的谈到那个点儿上，
他谈到点儿上，谈不到点儿上，你想想看，下一任的总统如果是共和党出来，他能够改变一个民主党的人，从他个人的人生观到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甚至是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社会福利这些东西都没得改，因为大家观念不会改的。 你只是看谁的势力，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而已，对不对？但是要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真正的复兴是需要大批的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今天的问题不是说共和党或者民主党，而是说这两党里面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才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嘛。在当时是一样，你今天选这个明天选那个，几年下来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没有一个得到真正解决的。
嗯，我也怎么也搞不懂啊？怎么他们现在还有人想要出来当美国总统？
小贝这句话深过
我心。我觉得这个美国总统是一个很惨的一个职业啊。
对呀、啊，这我每次听到那个奥巴马总统发表演说，我就是奇怪，那你干嘛需要出来当呢？你既然又说这个问题都是从前继承下来的，
那你又解决不了，然后
对，那你干嘛出来做总统呢？
对呀、啊，我觉得很可怜，挺可怜的。
就是没想清楚，
就是骗一边都没做过，让他就过过瘾，然后
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比较聪明。既然这些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没有一个弟兄要出来做事实的。
对呀、啊，其实我告诉你，这就是今天不要说什么北美很多啊，华人教会就是这个情况啊。那个弟兄他都知道，哎呀，你这搞来搞去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啦，反正那些问题都解决不了，不如啊，哎，我们就静静的在那里找外人来吧。
哎，所以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既然这样呢，就不需要全职的传道人。
对呀、啊，
双职服事，
对呀、啊，
兼职服事，以前叫做代职服事，现在叫做双职服事。
我双职就是兼职难听一点了，兼职好像
兼职讲的有点太难听了，
兼职有点难听，兼差兼职这个不太好。双职对不对？
这个名字比较漂亮。
或者是说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反正这种的有个好处就是呢，进可攻，退可守，对不对？
而且你说我们请了全职的传道人，到底给教会增加了什么？除了麻烦之外，
对呀、啊，好像麻烦居多哎。
对他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对呀、啊，讲到钱的事情又会变得很难听。
那你在想的教会就是能够聚会能够做起来。
那对呀、
啊，人数有增加，儿女能够得到照顾。
对呀、啊，讲台又很不错，是不是？
是是，这样就可以。那这没有一件事情，这个不是所谓的兼职、双职、代职能够做不来的。
对呀、啊，对不对？这个不管是弟兄姐妹，对不对？人家他在社会上相当的成功，是不是？都是好几间公司的总裁，他怎么连这种事情他会搞不好？当然他会做得好。
对对对，太简单了。当时以色列就遇见这样的情形，就没有世事了。因为不需要世事嘛，所谓国中太平多少年呢、啊、你看以物出来国中太平80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缺乏嘛。只要其实真正跟以色列人作对就是耶和华，对不对？要是耶和华老先生稍微帮个忙，那不就好办了吗？这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耳背手中。
你不要一直讲耳背，人家搞不好真的以为是啊，还是我们读的那个简体圣经简到太简这样。
因为我觉得耳背这个名字比较好，
不错哈、哦，耳背、
椰冰听起来像食物，耳背就很像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椰子口味的冰冰米果。
对，耳背是小贝的哥哥，听懂了吗？
迦南王也不错，有个哥哥是迦南王也不错。你这样讲的这个人，的确把这个时代的背景刻画
的相当的。多谢小贝夸奖啊！那还有一件事情，你看这个耳背，你把它反过来就变成贝尔，这贝尔实验室是美国最高科技的科技中心啊，那所造出来的东西岂止铁池而已啊！
哎呦，可是这个时候底波拉出场，我就觉得这个第四节有一点好有趣、好玩的地方。
怎么讲？
这不有一位女先知，所以她在做事师之前，她是一个女先知啊，是拉比多，这名字在这边
有点难听，
是
不是？
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是师，所以这边讲到呢，他是一个先知的身份，然后呢来做事师，而且特别还要提说他是谁的老婆，拉比多的老婆，这个跟我们今天就有点不一样。今天我们介绍某某女传道人的时候，很少会介绍她是谁谁谁的老婆，对不对？这个的老婆的名字就这个先生的名字完全就在教会可以算是他消失掉了，就对了。
这张圣经呢，从中文翻译看起来是拉关系的圣经，耳背是小贝的哥哥，这个拉比多是后来新约比拉多的亲戚嘛？
不要 要乱说好不好？那什么都没说就不要提他就好了吗？是不是？
嗯，
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要是啊一个女传道人出来，我们还会特别提说她就是那个没有用的那个某王某先生的老婆，你就不会去提这个事情了。你一定不想提，尽量能够避开提这个名字。搞不好这个先，就是这个女传道人，她也很忌讳人家去提她的先生呢。
嗯，所以你看，她先生就只能干什么？就坐在这个底波拉的棕树下。
啊，哎，
你说她是不是没有这个做事事以前就先做先知了？你这个话就问得很外行，哪个人的太太不是先知啊？
就是哎，是不是难讲啊？我就从来没有这样看我老婆，对吧？他是对不对？
你还没做什么事，你太太早就把你算得准准的。
他
就是从先知在做你的事师。
但是蒙哥自己有一个先知的老婆，所以你就是拉比多，对不对？
对啊，从先知做事师，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已经做了你的先知，他当然进一步做你的事师。你看以色列人都到这边来干什么？听他的判断呐、啊。你太太的判断你敢不听吗？
不，这个第五节我不太懂啊。
嗯，
这个底波拉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
嗯，
什么叫做在底波拉的棕树下？我听不懂啊。
哎，
底波拉到底是一个地名还是人名啊？
当然一样的嘛，他家门口有棵大树，对不对？那树不起名字啊，因为神没有叫亚当替树起名字啊。那个大树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底波拉树嘛。
就是后来底波拉有名了，大家就叫那个树叫做底波拉的棕树。哦，
对对，
哦，这是事后记载的嘛，对不对？嗯、就这样。
然后这里所记载的实际上就是他怎么样胜过夏所王，但是在这个以前，显然很多以色列人已经到他那里去听判断了，因为他是个女先知啊。
就是所以嘛，对不对？您这个一开始他就是会讲预言呐、啊，对不对？会帮人家神这个解梦啊之类的，哇，这是。都非常厉害。
那当时这个为什么会到这个情况，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能从前面讲起来，这个好像以色列的弟兄呢，好像就是逐渐逐渐就不见了。也许就是神特别兴起来的一个工作啊，为了让将来中国的女传道出来的时候可以有圣经可以引，就是这样子嘛。
对啊，而且你看女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让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需要听到人家给他安慰的话语啦，智慧的话语。哎，底波拉刚好在这方面他很有学习，也很有恩赐嘛。
嗯嗯嗯嗯，我还是在问说弟兄到哪儿去，弟兄都在干啥？不知道。
他的先生就叫拉比多嘛，拖拖拉拉，什么事情都要别，就拖拖拉拉的事情比别人多，是不是？那动作慢，那他就落单呐、啊，对不对？就掉在后面嘛，跟追不上他的太太。越想自惭形秽就躲起来嘛、
嗯。总之，这是当时的社会情况啊。那照着我们读《士师记》的这个传统，从每一个士师的记载里边，我们逐渐看见以色列在往下坡走啊。
嗯。
那走到这个地方，至少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哦、
就是好像弟兄呢开始成为弱势团体一样的不见了、
哦、对对对，弟兄慢慢不见了，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第四章的这个时候，是的，
对，打铁的事情，征战的事情，先知的事情，世事的事情，判断的事情，你都看不见他们了，谁起而代之呢？姐妹起而代之，
就是弟兄现在学的越来越谦卑了嘛。
对，所以你说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读他的这个记载，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一章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功课要我们学。第一个就是说，主可不可以兴起女人做以色列的士师拯救他们？可以。但是这一件拯救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目的在那里是显明弟兄的不是？可能有啊。
哦，
这是以色列家的问题，这不是以色列家的荣耀。这个姐妹很有荣耀。耶和华从姐妹身上得荣耀，弟兄得不着荣耀。弟兄得不着荣耀，是不是耶和华真正的荣耀？倒也不见得是啊。这件事情虽然美，但是有没有美中不足？美中当然有不足，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这个姐妹，是不是她挺身而出？因为我再等下去，我等到哪一年呢？没办法了。
对呀、啊，而且呢，这个挺身而出的底波拉要很有见识啊。 这个底波拉自己他虽然挺身而出，但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嗯，圣经好像没有记得，就是说底波拉得胜之后他先生干什么。
我都没讲、哎、
都没讲。他打仗打得比前面的士师都漂亮，是不是？他赞美主赞美的到目前为止是圣经里面的可以说是第一名啊。当初跟他能够跟他稍微比一比的就是摩西的姐姐啊，把法老的军兵灭在红海里的时候，
然后也是做了一首歌、
哎、对对对。弟兄呢就只看见雅各跟摩西临死的时候说了预言歌，所以姐妹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的啊。也是
底波拉是不是做完这首歌发现自己很有音乐天赋，所以他就后来去转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他可能去出专辑，是吧？
嗯，
底波拉专辑，
对对对对对对，歌曲不错。
但是你看见底波拉虽然打的仗比弟兄打得更漂亮啊，弟兄没有带给以色列那种真正的复兴，底波拉也带不进来。
哦，也是打完仗就走人了、
这个嗯、他是不是打完仗就走人我们不知道，但是等到再下一个事实出来基甸的时候，以色列家还是一样的可怜的、啊、
嗯，
没有铁车，没有耳背王，他们一样可怜的、啊、
嗯，
哎，所以这个是这个底波拉整个故事的背景啊、嗯、让我们看见教会中姐妹起来好好的服侍固然是一件美事啊，却显明了教会生病。
哦，而且呢，哎，这个弟兄实在是得不到荣耀啊，
弟兄得不到荣耀，耶和华得不到荣耀，以色列家不容易有真正的复兴的。好，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仗到底怎么打的。首先、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啥挪安呢、啊？
挪安
巴拉招了来。
所以这个巴拉还是底波拉叫出来？那就这个底波拉他为什么能够知道找这一位巴拉呢？这个巴拉说平常就已经挺天赋异禀，然后底波拉就在注意这个人。
人家为什么叫女先知？那当然就是神给他话嘛。神给他的话是什么？神的本意是什么？是不是叫底波拉去打仗？其实不是。
哦，他是去叫巴拉来打。
对，但是巴拉不打这个事情很出名的。哎，因为他把巴拉叫来的时候对他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
嗯，
那不是我底波拉告诉你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那我底波拉也不是一个无名人士，底波拉进先知的职分已经是被大家确认的，
嗯，
大家晓得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我把你招过来叫你干什么呢？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坡山去，我必使他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哦，这个
底波拉就是一个传话的人嘛，对不对？
哎，底波拉只是个传话的人，
哎，把神要这个那巴拉做的事情，哎，告诉巴拉。
那、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
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啊，这个对不对？她是女先知嘛，神自然是透过女先知来对这个英勇的战士巴拉说话。
这件事情很特别的，你看士师记，从约书亚死了以后，甚至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到现在，到底上帝跟以色列人说过多少话？
哦，哎，没讲什么呢？
没讲什么话。上次他的这个侍者从吉甲上到坡金，训了以色列人一顿。
对对对，嗯，
在以前就士师记开头的时候，耶和华回答他们说，犹大可以首先上去，就是这样子。
哦，像这个以物，我们前面讲的以物，这个耶和华一句话都没跟他讲过话。
嗯，以物之后的山家啊，甚至俄托涅没有什么话。现在不单是把巴拉招来，还给他一个详细的计划，带多少人往哪里去，敌人会怎么样，你就等着看就是了。这个事情一定成就，
预言都已经讲了。
对，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这当然是神已经开始越来越贴近群众了，是不是？
其实这我们讲过了。
哦，
百姓光景越好的时候，上帝反而不说话。
哦，是这样子哦，我还以为是就是百姓光景不好，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神就不跟你说话。
不是这样子的。
哎呦，是吗？怎么听得到，听到的跟我们在教会得到的教训都不同呢？
你看这个以色列王最坏的时候，就有谁给他们做先知啊？
最坏的时候啊，
亚哈王啊。
哦，亚哈王，那亚哈王的先知就是那个啊， 那个以利亚，
就是以利亚之后还有以利沙，啊，他们这些做先知都很厉害的，那细节都跟你讲的，
武功又高，
嗯哼，那是以色列光景不好的时候，百姓很软弱的时候，耶和华才需要这样一步一步都讲给你听。
哦，是这样子。
哎，他真真正正认识神的时候，不需要讲话的。
哎呦，
理所当然的事情，凭着信心去做就是了。
哎呦，那你这样子不就把，哎，那现在那这样，现在这个世代常常哈，奉先知之名来讲神的话人越来越多的，那是不是表示这个世代是越来越乱呢？
那当然是了。
哎呦，你怎么跟直接讲？当然，人家他们跟神有一定的啊交通。
这个就是他们让我们去认为的事情。
哎呦，
其实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一切，保罗给我们讲清楚没有？主耶稣讲清楚没有？彼得讲清楚没有？早都讲得清清楚楚了。你好好顺着去做都做不完了。
哎呦，听起来好像说人家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啊。嗯，
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在画蛇啊，你以为他讲的是神的话，其实他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很成问题的。
那这边底波拉讲这个应该是神的话了吧？
他当然是神的话，这里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后来这个事情应验了，你看光是说休斯顿要大复兴，已经从上个世纪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听这些人讲讲到现在还没有大复兴。
就是因为你没有等待了，神的时间跟你的时间不同。
他们讲的时间都是很精确的时间呐，
那个时间就是像那个什么但以理七十个七那种。
中国还要大复兴，中国大复兴我也没等到，2000年不是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到现在还没传回去。
预言中还有预言呢，你这是不够深入的去研究。
好，
想不到，我还觉得想不到，蒙哥你还曾经把他们讲的话当真哦。哎呦，
我不是当真，我看的正好
听就好而已嘛。
你总要查验他是不是应验了嘛。
他以前讲过没应验的，同样这一批人再来跟你讲，你还要不要听？这样就对了。
但是巴拉听见这个话，他怎么回答呢？
巴拉非常的谦卑，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哎呦，非常的一个啊，可造之才呀。
我觉得这个巴拉可能是，怎么讲啊，他是不是没受什么教育，中文程度不太好，你看他一共只用了几个字，就是我跟你，还有同，还有就是若，还有就是不，还有就是去，一共五个字吧，六个字，他可以讲成这二十几个字。
是这样的，你这么说他呢也是有点道理，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看底波拉已经名动一时啊，当时是一个知名的哈，就是知名的先知，对不对？大家都到他那边去问审判，这个底波拉这么看得起我，跑来把我招过来跟我讲神的话，我这个时候要是不显出啊，我还非常的谦虚，我很需要你的帮助，那不就太不给底波拉面子吗？所以他就说，哎，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哎，就是说呢，我需要，其实他就讲我需要你，这样就好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可能是男女有别，他不能讲得太白。
这小贝还算是有点长进
啊。
我以为小贝要跟我讲说，因为他喜欢底波拉。
啊，没有啦，因为他看起来他这个年纪啦，各方面哈，跟底波拉是有点距离的啦。
你怎么知道？
小贝要是在讲说他喜欢他，你一定会骂我说满脑筋都是这类事情。
你本来就满脑筋都是这类事情。
底波拉的先生也还健在，对不对？
哦，他是有，所以你就这个为什么刚才他先生一定要记出来嘛，对不对？
就是要让他在他旁边还有人在看着就对了。
这个巴拉听了半天，他不说耶和华与我同去我就去，他说你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哟，听起来还有点撒娇的味道哈，你就跟我去嘛，好吗？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这样子。
这个就是怎么讲啊，你就看出来这个以色列弟兄的病了。
哎呦，
因为你想，神不会把一个人不能够担得起的担子交给他。
嗯，
我们一直在讲那个亚当是绝对是高智能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神怎么会把自己的园子交给一个笨蛋去管？
嗯
啊，这么聪明啊，所以人是退化到如今，不是进化到如今。他如果叫巴拉来，巴拉应该就有足够的信心、能力和胆识去把这件事情。
他只要说好，我去，这样就好了嘛，对不
对？
对，
至少他数数目一定可以数到一万，对不对？要不我叫他带一万人。
哦，是是是。
对，像基甸数学就比较不好，那几百个人，因为他可能数学不好嘛。
哦，不能说没有，应该是就是就巴拉有那个能力带一万人的兵啊，
而且是两个支派的人啊，
嗯，
对不对？他也不会迷路，你叫他去塔博山，他就去塔博山。
哦，所以这个巴拉是一个有才干的人。
对呀、啊，
嗯，
这当然也许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主就没有直接招一个姐妹，因为姐妹很会迷路。对不对？你要往塔博山去，你要跟我太太说往塔博山，他就会说塔博山怎么走？弟兄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哦，是。
让他走走走，还走错了。
哦。
昨天我太太又迷路了，就是两个右转了、啊，还是没转对。
两个右转。
对，那
两个右转不就等于是回转的意思吗？
先到一条大街右转，
嗯，
再到一条大街右转了，一直走就到了、嗯。结果他第二个右转没转，就一直开、
哦。
那打电话问我说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先回转，回转以后到了那条街再左转。他说怎么右转又变成左转了呢？
哎、
这是真的。
我跟你说，会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的时候呢，玩具太少、嗯、或者不玩玩具也会造成这种结果。
他的结果是基因的，因为我岳父就是迷路大王。
哦，这是有基因在的，很为你的孩子难过、
啊。所以我女儿开始学开车，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直问我说：“你觉得我会不会像妈妈迷路？你觉得我现在开的是不是比妈妈好？”
不会的，叫她放心的、啊。
她绝对有这个能力去。
嗯，
只是好像这些弟兄呢，都变成这样子啊，要服侍也有感动呢。就回家光对他的女先知讲，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哦，这是只停留在这个层次的弟兄。
对对对对，就是教会问题。然后他不去呢，他就怪说我太太不跟我一起。
哦，可是他现在他是不要他太太跟他一起啊，他要跟这个，他要跟
话都是这样讲的
女先知，这有点暧昧了、啊。你越讲，我就觉得这有一点这个方面的味道。
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姐妹啊，
嗯，
她如果这么爱主啊，她愿意出来服侍主的话，那你想想看，她的弟兄要是有她一半的火热、一半的胆量，她难道会不支持她吗？
哦，但就是连一半都没有、啊，
就以连一半都没有。然后不但如此呢，还把事情回头怪到她太太身上。很多这样的弟兄啊，
你要出头，这搞得我看起来这么狼狈。
很多很多的弟兄啊，他要真出来的话，他太太一定支持。情愿不情愿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要拿主张啊，你怎么说？嘿，应该反过来啊，是不是？我这个做妻子的应该对你讲说，你若去我就同你去，你若不去呢，我不可能带头去啊。但是这个巴拉这个弟兄就显出现在北美中国教会，现在中国弟兄的问题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是北美吗？
全世界好不好？
哦，嗯，
你看有没有啊？是不是福音最后一棒传到中国了？是不是？是。全世界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人，是不是？是啊，有几个人会讲中国话？你会不会讲中国话？会。这中国人有多少基督徒啊？不多。合场有没有需要？有。
而且我发现个人来看呢，全世界现在这种查经啊，对圣经的了解最深的一个民族。
对呀、啊，
嗯，
你不要看别的地方，但是
是不是？哎，
但是美国谁礼拜五没有在看球，没有在去派对？
哇，都在查经，
在查经。这显然是神在中国人中间做工的时候。可是弟兄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说。哎，主要我去我就去，主不要我去呢，我就还没有弄清楚他要不要我去。我如果不清楚，一定是主没有告诉我，不是我没弄清楚。而且真的要去的时候呢，要看看我太太。哎，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你这个名你不能延伸到这个讲太太这里啊，对不对？
这第一句话可以，第二句话简直不能听，都是这样子的啦，这不是我在讲啊。好多弟兄都是拿这个做借口，其实他的太太冷眼旁观，这责任推到我身上来，
嗯，
对不对？你如果还没出来都要这样子，那我跟你去，他还有什么意思吗？
哎，可是这底波拉说他跟他去啊，
他因为底波拉不是他太太。
哇，今天的整个节目的精髓就在此能够展现，对不对？哎，这个就是重点。你要服侍，要找一个不是你太太的热心姐妹配合，是不是这样子？
小贝，你看看现在教会里面不就的真的就是这样子吗？
哎呦，
哎呀，传道人最好的同工往往都是一些热心的姐妹，那热心姐妹的弟兄都到哪去了呢？坐在这棕树底下，对不对？嗯、
看球就对了。
的确，那节可以讲说，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 看球，哎，可以啊，
可以，
好了，小贝，我们今天这个很精彩的迪普拉节目就先做到这里、
啊。我还以为要继续往下讲，后面不是才高潮吗？
哎呀，这个已经节目时间超过了。
我们现在还有节目时间吗？网上的不就是哈、啊？你要讲三五个小时，还、啊、有时间，小贝陪你讲，你可以讲下去啊。
哎，这个讲姐妹的节目要仔细的、慢慢的去讲才有味道。
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次迪普拉，我们打算分三集到四集的节目来讲了。嗯。包括他后面他做的那首歌，对不对？除你以外这首歌。那我们就节目做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谈迪普拉。
谢谢小贝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